展望未来的中国版图，一夜之间五省独立。中共无条件同意川普推迟访华，令俄罗斯外交官惊讶。川普带给习近平的礼包有啲乜嘢？大家好，今日是3月29号，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黄蓉。大家都话习近平是总加速师，在过去的一年，大家全面感受到习包子不只是开倒车撞墙，而且是撞了墙还猛咁踩油门，结果是钱、经济断崖、人、精英外逃、枪、军队基层疑心躺平，三只脚同时跛了。中共国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冇钱维稳，精英外流，基层不满，情绪聚集，这些已经有多方面的消息披露。基层拖欠薪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被欠单代替被人工。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以来，各地的金融中心始终没有恢复，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对军队高层的持续清洗造成基层躺平，军队系统被瘫痪。最近的伊朗战争、委内瑞拉突袭，包括防空系统和航空母舰杀手在内的中共武器被证实完全无用，中共军工系统恐怕要面临更严厉的腐败调查和整肃。那些猝死的专家不知道是在伊朗被炸死，又或是被习包子处决，或者是刺死的呢？求生是人的本能，跳车已经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随着中共极权维稳体系的瓦解，中共境内有五个地方最有可能率先独立，情况就类似清末民初的军阀割据，各省独立，历史总是出奇相似的。新疆是个火药桶，内地人有个黑板印象，新疆人不是做小偷就是卖切糕。当年中共元老、原解放军上将王震对新疆人的镇压太猛烈，导致了严重的民族仇恨。在某些新疆人的心里面，那些小偷是替天行道，为新疆无数的冤魂讨还公道。兵团补贴、汉人安置、能源开发，这些都是全靠中央输血。2025年底，基层警察工资停了，所谓网格员的驻区社区民警肚饿了，汉人撤离，为吾尔族人接管清真寺，边境哨站冇灯，只要维稳的直升机停飞，三日内东特旗就能够飘起你，推翻中共的第一枪，好可能是由乌鲁木齐打响。而西藏亦都是类似的情况，胡锦涛之所以被邓屠夫选为太子，就是因为他杀藏人吴守远，转世争议，自庙自给，青年外流，这些事都是全靠信仰补贴压住。2026年补贴一停，喇嘛就重启金瓶祭签，即是抽签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堂。年轻人高举雪山狮子旗，离心力不是枪，而是信仰。西藏历史上是达赖和班禅共管，互相认定转世灵堂。十世班禅每次回西藏，信徒供奉的现金都要用麻包袋来装。咁啱嘅系，佢同李克强同样死于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十四世喇嘛已经高龄90，佢嘅健康情况系各国留意嘅最高机密，因为喺好多藏人眼里边，佢依然系最高精神领袖。一旦北京管唔住拉萨嘅转经筒，世界屋脊就直接起飞。山东曾经是北京最放心的后花园，中意考公务员成为大家对山东人的黑板印象。不过现在公务员也都被拖欠工资， 铁饭碗变成泥饭碗，骨子里的响马基因觉醒了。胶东抗日，而蒙鲁区海军基地全部都在这里。可能的剧本是2026年军费断了，北海舰队停薪，济南后勤瘫痪。山东中城是靠北京给钱给粮，一旦断供就会重启齐鲁共和国，用海军手拨海湾。青岛潜艇、烟台渔船、炮管都早已经准备就绪。广东人最懂得做生意，早期移民海外的都是广东人。世界各地大城市的唐人街多数都是粤语的天下。中央要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占富裕省份的便宜。广东对付占便宜的办法就是将缴税降到最低。深圳、广州直接同香港搞跨境人民币交易来避税。广东养了全国几十年，换来的是环保铁拳，土地收归国有，工厂外迁。2026年广东可能嗌出南人治南，经济自保，政治自治。深圳科技股、广州港口早已经准备好独立账簿。而上海是比香港老牌的东方明珠，亦都是非常稳妥的东亚金融中心。经过百年来不断被中共摧残，现在虽然外滩仲着住灯，不过人早已经心不在焉了。封城那几年留在大家心入面的伤痕成为强大的离心力。精英一是走佬去海外，一是就搞东南互补。2026年资本继续外逃，人民币冧市，上海可能静默罢工，不交税，不应央行，美元结算。上海不一定要独立，魔都上海按了暂停制，北京的财政就断气。中共不必是被外人打烂的，更可能自己由里面裂开，一夜之间五省独立。你估下中共还撑得几耐？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啊，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问题，不过油箱没油，你怎踩油门它都是不喐。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七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3月25号，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宣布，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5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会晤。随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帖证实，川习会晤原定在3月底举行，不过川普宣布因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推迟会晤日期。对于美方和川普公布的访华日期，中共既没有否定，亦都未有肯定确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6号的记者会是这样讲的，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一事保持沟通。中共这样表态，其实就是默认了美方公布的日期。有意思的是，亦都是在26号俄通社报道了一则消息，俄罗斯外交官 费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无条件同意川普访华，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实际上不是北京，而是由华盛顿指定中美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的时间和条件。哈扎罗夫仲表示，我对北京方面无条件同意川普访华的立场感到有些惊讶。扎哈罗夫所说的很明白点出，中央扭令不直接确认的背后，是对川普提出的访华日期没有任何异议接受，亦都没有提出任何会晤的前提条件。这样的中共令扎哈罗夫很惊讶，亦都感到不可思议。而他的看法亦都极有可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想法。扎哈罗夫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同中俄有关的问题，表达了诸多观点。有些类似中共御用专家金灿明这些人的角色，即是主要为最高层服务。而他近乎中共战狼式的外交辞令，无疑同他多年同中共以及中共官员关系密切有关。这样为什么熟悉在北京外交圈如何玩转的扎哈罗夫对中共此举感到惊讶和感到不可思议呢？或者在长年同中共打交道的扎哈罗夫看来，骨子里非常反美，而且多次在言辞行动上同美国对抗的中共，今次应该对美国单方面终止既定访华日期表示不满。即使不公开表示不满，咁喺双方商谈新嘅访问日期嗰阵，可以稍为表示不满，同时提出某啲会晤条件，以符合自己一直吹嘘嘅大国身份同埋战狼外交风格，甚至会喺访华日期同美国讨价还价，藉此抬高身价。不过一切都冇发生，北京居然无条件接受了华盛顿指定的会晤时间和条件，这样认低威，自然就令按照以往思维判断中共行事、判断中俄支持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扎哈罗夫深感意外、不可思议，还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其实这是因为扎哈罗夫还未了解中共欺善怕恶的特性，对于弱小或者可以动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些手段打压的国家，中共看起来就很强大。不过在远超自己实力的美国面前，尤其是见到伊朗高层被全部歼灭、海军空军被摧毁的情况下，在不惧怕任何威胁、愈强更强而且手握中共多个弱点的川普面前，中共明白硬碰只会令自己陷入惨境，所以会选择对美国收起獠牙。那亦都是为什么对于川普更改时间，中共选择无条件同意，因为在内外交困底下，北京最高层很需要这一场会晤帮自己块面贴金，来缓和党内外的压力，继续欺骗民众。北京直此向美国示好，是希望川普访华的时候不要给中南海太多压力。扎哈罗夫或者认为支持伊朗的中共不会那么细胆，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有近似睇法的俄罗斯人会只是他一个人吗？普京到现在还敢公开坚定支持伊朗，不过中共高层就一直保持缄默，甚至都没有公开哀悼老朋友哈梅内伊。咁点会俾佢嘅战略伙伴俄罗斯睇得起？显然会晤仲未拉开序幕，中共就已经认低威啦。之前有消息指，喺川普访华期间，中共党魁将会献上大礼，系唔系又系买买买？咁系唔系又系熟悉孙子兵法嘅川普，佢嘅不战而屈人之兵嘅具体体现？五月中的北京，一场震惊世界的巅峰博弈即将拉开序幕。川普总统3月25号 在他的真实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宣布了村集会的正式日期是5月14号至15号。除了贸易、台湾这些问题，他们会谈些什么呢？估计中共前期准备的叫北韩肥仔金射导弹要挟川普的筹码是用不着了。对伊朗的战争是必定要谈的。川普在贴文里面将习近平称之为备受尊重。不过大家对这些字眼什么好朋友呢？关系好好呢？都不是很在意。因为大家发现川普这样叫的同时，他向中共和习近平所制造的压力可谓是史无前例。先前说三月底的到访由卢比奥陪同，结果呢就怕到中共乱帮自己找台阶。因为先前在香港和新疆问题，卢比奥因为严厉批评中共而被中共两次制裁，中共规定不给他踏入中共国半步，现在要奉他为座上客，中共唯有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说制裁的是他过去的言论，那就相当于被卢比奥刮了一巴掌，还要当着全世界面陪笑话现在不制裁了。结果这头讲完，川普说我们不理了。中共几个月的排练都是白忙，那是不是很激气的事？不过激气又有什么用？讲又讲不出口，忍住还被人嘲笑。现在川普又要来了，据说川普也都将会带一份大礼包过来。什么礼包？近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撰稿人兼研究员齐内布里布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国作为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的时代正在结束。他在接受 Sky News 主持人詹姆斯莫罗采访的时候说，是美国决定哪些邮轮可以及时可以前往中共国，那就意味中共国多年来通过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同时从中获利，成为主要买家的时代，我认为正在走向终结。那是礼包的第一部分。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令习近平清楚见到，中共想进行一次快速成功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了。不要说中共对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整肃导致军心散乱的问题，而是中共要考虑的是美国是不是有打这一场仗的决心。如果有，这样任何对台湾动武的行为都可能带给各方灾难，尤其是中共国。而一场外交政策灾难甚至可能对执政的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构成生存性威胁，那就令中共毛骨悚然。那是礼包的第二部分。在以色列最大的英文报章《耶路撒冷邮报》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半世纪以来，西方以衰政架构面对暴恶独裁，其实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定的不负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川普认为防止一场灾难性的全球战争需要现在就直接面对这些危险，而不是将一个更强大更根深蒂固的敌人留给下一代。这个战略视野远远不止中东，史诗之路行动是更广泛行动中的关键一步，遏止中共国。川普认为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非是孤立的行动者，而是一个由中共国主导的联盟的功能性组成部分。与其选择可控衰退的安逸路线，他认为必须要先瓦解中共国的全球支撑结构，才能够击败中国共产党。通过战略精准地使用力量，美国正在系统性切断北京全球影响力的动脉，包括在西半球拘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封锁古巴共产党政权，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从而切断中共国的能源和情报生命线。而在北极战线 就通过确保在格陵兰的战略利益，应付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上升的威胁，加强未来西方安全的关键通道。在经济防御方面，就通过对等关税和重建军力，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至于中东，就通过打击伊朗，摆平中共和伊朗控制的一些世界恐怖主义组织，这都会令习近平比早前对世界局势更加不安和不满，这有利于威吓。这是礼包的第三部分。这份大礼包装了震撼级的药量，无疑是川普给北京的一份炮礼，震动中南海。网络媒体看中国的一篇文章引用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川普确定了和习近平会面的日期，显然是因为他觉得给习近平和中共的大礼包已经准备好。这份大礼包的重量就不只是200斤，怎会是十里山路不换膊的膊头能够承受得到？五月中会有什么事？大家不妨剥瓜子，等住睇好戏。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